和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有机会在这里一同敬拜主，也在这里一同来分享主的话。每一年的十月份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宣道月。我记得在今年宣道月，也就是差不多将近一个月之前，我们宣道月国语堂跟粤语堂的主要讲员是王永信牧师，可以说是在华人教会当中一个宣道的，从事鼓励大家宣道的一个先锋。他自己不单单常常去宣道的工厂，他也常常动员，也常常鼓励各地方的弟兄姐妹去参与宣道的服事。我记得几年以前，教会里面有许多位弟兄姐妹也跟他一起，好像带着开荒的精神啊，去西伯利亚，去莫斯科参与短宣的服事。神也实在是祝福那样子的事工，带领许多人信主。那么在宣道年会之前，有一次在吃中饭的时候，我们陪王牧师一起吃中饭，他特别提到，他说经过这么多年鼓励动员教会来参与宣道，鼓励动员教会的弟兄姐妹从参与短宣变成中宣，最后从中间能够产生一些愿意全时间长期的这些宣教士，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个感受就是说，如果要让宣道的事工在教会里面真正能够生根的话，他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 paradigm shift。 我不晓得这个字中文合适的翻译是什么，也许可以翻成说是一个常模的转移，或者说是一个规范的一个转移。那么什么是他所说的这个 paradigm shift 呢？他意思就是说，信徒的人生，信徒的生活需要有一个转变。那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必须要被一个宣道的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所支配。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支配我们的价值，支配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不是再像世人一样那样子的追求，追求成就，追求地位，追求财富，而是真的看出什么事情是在上帝的眼中有永恒的价值。除非我们整个的教会看到这一点，否则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只是浮浅的，而不可能深刻。那么其实王牧师所说的并不是什么新的道理，这就是圣经上一贯的教导。刚刚我们所念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这一种宣道的人生观的一个最好的榜样。这是圣经里面一贯所给我们留下来的教导和榜样。这段圣经是保罗留给我们最后的关于他人生的一个告白。有保罗的人生，我们看出他的人生就是为宣道而活，为遵从上帝的旨意而活。我给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定做尊贵的人生。第七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那个字我们也可以翻成尊贵，有的英文的圣经翻成 noble。 那么保罗他人生好像是一场在竞技场的战斗，他说他已经打了那个美好的仗，所以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尊贵的人生。我想以下用五点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聚集，都是你施恩怜悯我们。每一次我们被你催促来到你自己的殿中，跟你的众儿女们一同来敬拜你，来感谢你，来存着欢喜敬畏的心聆听你自己的话，主啊，都是因着你自己的爱吸引我们的缘故。所以今天早上，既然我们众人在这里聚集，让这样子的聚集不要成为枉然。既然我们众人在这里聚集，你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来运行，让你的话语有落脚的地方，让你的话语能够被传讲出来，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动力和因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一个尊贵的人生， 因为他有一个尊贵的追求。保罗在这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并不是说我这个仗打得非常的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许多人他们走人生的道路，他们自以为走得很好，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是不是一个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追求呢？一个仗打得好跟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常常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你就晓得，像美国打伊拉克，这个仗打得好不好？恐怕所有人都会说这个仗打得好，这个仗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打下了这个巴格达，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好像整个伊拉克的这个防御就崩溃了。但是这个仗是不是一个该打的仗？这个仗是不是一个对的仗？现在有许多人有很多的质疑，我们在讲台上不太讨论这一类的问题，我今天也不想讨论。但是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打了一个仗打得好跟这个仗本身是不是一个美好的仗，常常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同样的，在这个人生当中，有许多人自以为觉得他这个人生的道路走得非常的好，走得非常的顺利，走得非常的成功，走得非常的卓越，走得非常让人羡慕。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人生里面所努力的是努力的对，并不代表他在人生里面他所追求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追求。保罗在这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非常肯定在他人生的追求里面，他所追求的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正确的，是一个尊贵的一个人生。那么什么叫做在人生当中有美好的追求，有尊贵的追求呢？美好这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健康、纯正、不掺假、没有瑕疵的意思。这个字当有人把旧约圣经翻成的希伯来文翻成这个当时所通用的这个希腊文的时候，特别用这个字来形容是讨神喜欢的，是让上帝觉得赏心悦目的。创世纪第一章31节，当神完成一切的创造之功之后，圣经上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怎样，都甚好。这个甚好这个字呢，用的就是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美好这样子的一个字。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字来形容好。好，那么可是呢，有一个特别的字形容好。那么这个好这个字呢，好像不单单是指着道德上的或者伦理上的没有过失纯全，这个好好像是指的还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品质，那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品质，是让上帝让人看了都喜欢的那样的一个品质。所以呢，这个好呢不单单是好，甚至好到一个地步呢是好的很迷人，好到一个地步很有吸引力，好到一个地步让人觉得是非常的美。好，这就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6节，当主耶稣描写到一个信徒他们的行为该是怎么样的行为的时候，保罗耶稣这样子说，你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世人看见你们的什么，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好这个字不单单是好，而且是怎么样呢？而且是好到一个地步非常的美，好到一个地步让看到的人都羡慕，让看到的人都喜欢，让看到的人都说，这么样子的一件美事真的是世界上看不到，只能够到天上去找。这就是在这里保罗所用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的那个意思。那这样子的一个美好这个字呢，也用在形容主耶稣基督自己身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耶稣说，我是什么牧人？我是好牧人。那其实那个好字是同样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翻成耶稣说，我是怎样，我是美牧人。好，美好是美丽的美，不是美国的牧人。好，我是美丽的牧人，美丽的牧人喂养舍命。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大概是173首吧，我们说美哉怎样，主耶稣 Fairest Jesus， 耶稣是最美的那一位，不单单是好，不单单是一个道德上没有过失让人肃然起敬的那一种圣洁的好，而是怎么样呢？而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那样子的一个好。好，那么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耶稣也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来。那么这个善事呢，同样的呢，也可以翻成美事来。所以耶稣基督形容他自己在世界上面所做的事情，不单单是善事，不单单是好事，而且呢也是美事。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七节，形容我们称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尊名，用的是同样这个希腊字。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是一个尊贵的名，是一个美丽的名。同样的，特别是在保罗所写的这个教牧书信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美，这样子的一个好，也变成对基督徒的要求。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保罗勉励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呀，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什么精兵。好，这个精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可以翻成美字，好像基督耶稣的美兵，并不是美国大兵，而是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军队，能够很忠心的在福音的这一个工厂上。甚至到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彼得也勉励当时的信徒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这个字同样是美这个字。所以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就明白，这个字不单单是好，而且是美。这个字用来形容是讨上帝喜悦的，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宝贵的，是让上帝的心能够得着安慰的。这个字用来形容我们所敬奉的、所爱慕的耶稣基督自己，这个字呢，也变成对于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要求。我们的美行为，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我们在凡事上要讨上帝的喜悦。保罗的人生有一个尊贵的追求，保罗知道他一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他为这个目标而活，而这个目标不单单是一个好的目标，而且是一个美的目标，因为是一个走在上帝旨意里面让上帝喜悦的那个目标。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五节，当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这个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保罗所问的头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保罗承认这位向他显现的不是别的，就是天地的主。当那个大光之后的声音对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问的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十节，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保罗称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这一位为主的时候，保罗不能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应当做什么？这其实就是基督徒的对于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如果他真是我们的主，我们这一生该怎么活？不是要照我自己的意思而活，不是在自我中心而活，而是问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后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九节，保罗回想他这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他在菲斯都大人跟亚基帕王面前分诉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啊，我不死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非常清楚，从他信主得救的那一天开始，他人生有一个尊贵的目标，这个人生是一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所催促、所支配、所鼓励的一个人生。他的人生是一个有动力的人生，因为他的人生是一个有托付的人生。所以怎么样的人生是一个尊贵的人生呢？就是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个尊贵的目标， 就是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个尊贵的托付，这个托付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托付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因着这样子人生当中有一个托付，有一个目标，所以这个人生就变成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是一个牺牲的人生。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第六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现在被浇奠，这个字用的是完成式，并不是说因为保罗面临殉道了，他说我现在被浇奠，而是保罗这样说，我已经被浇奠。所以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当他愿意靠着上帝的心意来行他人生道路的时候，他的人生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奉献的人生，不是面临殉道的时候他才说我现在的人生是要奉献，是要牺牲的，而是当他对主说是的时候，当他对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他的人生已经放在祭坛上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上面，保罗也特别这样子讲，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人生所以能够有喜乐，因为知道他这一生是已经奉献给主。保罗的人生所以能够有喜乐，是因为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而且他也知道他这样献上生命所结出的果子是看到许多人的生命被改变，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他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尊贵的人生，我们人生决定我们人生有没有价值的那个观念，常常是跟世界上人对于价值观念的衡量是会相反的。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在主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里面，有一样事情，有一个人所做的一样事特别让主的心喜乐，就是玛利亚她用香膏来抹主。当玛利亚她用那一罐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把玉瓶打破，把那个香膏倒出来抹主耶稣基督说高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旁边甚至有一些门徒都在议论他，怎么说呢，说何用这样怎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这些门徒的判断对不对？我想是正确的，他认为这个香膏真的是值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多少钱呢？是当时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年的这个工资，这是非常正规的香膏，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这些门徒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是一个多么浪费的事情。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要为难他，由他吧，他所行的是一件什么事？是一件美事。同样的是这个希腊字 kalos， 他所行的是一件美事，不单单是一件好事，是让主的心得到安慰的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个奉献的人生的话，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世界上的人用世界上的价值观所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一件事。为什么这样枉费呢？这么宝贵的香膏值30两银子，耶稣说他所行的是一件美事。这个香膏到底值多少钱呢？香膏如果用来周济穷人也许是值30两银子，可是香膏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让主的心得着安慰。耶稣说普天之下凡是传这福音的都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这一件事情被耶稣所悦纳，被耶稣所称许，使主的心得到安慰，那个价值不能够用30两银子来衡量。这件事情用在主的身上有永恒的价值， 不受时间的限制，是一个 priceless， 是一个 timeless 一个 offering。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若是愿意奉献给主，为主来使用的话，是一个 priceless， 是一个 timeless 一个奉献，在永恒里面有价值。可是当我们走这样子的一条道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尊贵的人生的一个目的是为主而活的时候呢，世界上的人会觉得我们是什么？会觉得我们是傻瓜。在使徒行传第26章，当保罗这样子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的时候，腓斯都怎么说？腓斯都大声说，保罗你怎样？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如果他是台湾人的话，他会说，保罗啊，你啼笑啊，好，对不对？学问太大让你啼笑啊。那么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保罗原来在这个犹太教里面，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是犹太教当中最被尊敬的一个拉比，是大师门下底下的得意门生，很可能也是在犹太教里面这个公会的一员，年轻有为。如果他照着他的父母的期望继续走下去，如果他照着他老师的期望继续走下去，如果他照着他周围的这个同辈的期望继续走下去，他会是在那个当时他所处的社会里面一个地位很高、声望很高又受人尊敬的人。可是保罗他的人生没有这样走下去，他追求在永恒里面有尊贵的价值。旁边人说他是癫狂了，他是癫狂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做基督徒，不管你做了多少年，没有人觉得你傻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我们所活出来的信仰可能有点问题。我再讲一次，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如果要照圣经的价值观来活，如果我们要照永恒的价值观来活，别人一定觉得我们这些人有点傻。好，所以基督徒呢要有点傻劲儿啊，你没有傻劲儿呢做不成基督徒啊。我记得今年10月初我要去参加南德福音营的时候，那时候工作真的忙得不得了，每个周末我倒还要去办公室加班啊。那么5点钟的飞机，我本来想说12点钟要离开办公室了吧，没有办法离开，一直坐到2点还走不了，非常非常的忙碌。我记得当我要去德国之前，我跟我的这个 manager 讲说，我虽然工作很忙，但是这一个 take off 的这个时间呢是很早就决定的，我一定要去啊。他就问我说去哪里，我说去德国，他说是去几天，我说我是礼拜3的这个5点钟的时候出发，然后呢我礼拜1呢就回来，礼拜2呢我一大早就会来上班，因为礼拜2的中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我一定会回来上班，甚至礼拜1我会 check 我的 email， 如果还有事情要我做，我礼拜1晚上就到办公室里面来继续做。他就跟我说，你去德国去一趟那么远，到底是为着什么样的事情，干嘛这样子的来去匆匆？我就告诉他说是什么样的事情，我就看我这个 manager 眼睛里面带着同情，摇摇头跟我说 Daniel， 我看你一年的假都是这样子用掉的。他底下也许还没有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Does it worth it， 值得吗？划得来吗？在一个不认识主的老板眼中，我在底下帮他做事的像是个什么？像是个什么？你们都不好意思讲啊，像是个大傻瓜，像是个大傻瓜。工作已经这么忙了，有假呢不在家里陪太太陪孩子是干什么？还出去搞一些更忙的事情，像是个大傻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些是有永恒的价值，我就以做傻瓜为怎么样为乐。好，你有没有听过傻人有傻福啊？所以基督徒呢应该是傻人呢有一些傻福，但是如果我们很多人追求世界上的福，我们就失去了基督徒在主里面所可以得到的 傻福，这是第二样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三样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若是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尊贵的追求的话，其实常常我们是要学习在主的面前是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忠心，而不是看结果。保罗在这里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在他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些过程。好，保罗并没有说，哎呀，我这一生奉献传道，不知道建立了多少个教会，我这一生到处为福音奔波，不知道开过多少布道会，不知道带领多少人相信主耶稣基督，我这一生跑遍了罗马帝国所有福音还没有先传到的地方，我把福音最先带到什么地方，最先带到什么地方，最先带到什么地方。保罗完全没有提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结果，保罗只是提的说，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衡量我们人生的常常有的时候不是那个结果，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忠心。其实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如果保罗要看结果的话，结果其实是很凄凉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面第十五节，保罗说，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亚西亚是什么地方呢？亚西亚就是以弗所教会，跟以弗所教会为中心周围的那些教会。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出，这是保罗在他一生的传教的过程当中费了心血最多的一个教会。在那边他花了许多的功夫，停留的最久，也因着他在以弗所教会的事工，使得在亚西亚一带的人都听见福音。可是当保罗殉道前夕，他说，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那些过去他所建立的教会，那些过去他所带领栽培的同工，现在在真道上都有了偏差，甚至在他下在监狱里面为主受苦的时候离弃了他，没有为他祷告，没有表达同情，没有带来支援，没有带来关怀。保罗又怎么说呢？在第四章第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又用了离弃这个字，英文翻成 deserting， 又用了离弃这个字。好，然后保罗说怎么样呢？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这些亲爱的同工也离开了。如果保罗要看结果的话，我想保罗会很伤心的。如果保罗要看结果的话，保罗会说，提摩太，你看现在这些我所亲爱的，我所建立的这些弟兄姐妹都离开我，教会在真道上都没有站稳，提摩太，我真是怎样，死不瞑目啊，我真是不甘心呐。可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有保罗这样的一个态度，让我们很深刻的认识一件事，就是神对于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有忠心，而我们能够把结果交给神。1807年的时候，算是在世界的宣教史上一个重要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马里顺是第一个根正教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带着一个满腔的热血要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可是遭遇重重的困难，不单单中国政府不允许他来宣教，甚至中印度公司那时候跟中国做生意也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因为对于中印度公司，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商业利益会有妨害。马里顺1807年到中国来传福音，辛辛苦苦传了7年，才得到第一个人相信耶稣，传了7年才得到第一个人相信耶稣。马里森他后半辈子一直待在中国，可是 在这个很艰困的这个人生当中，他的最好的同工米连牧师也怎么样，也先离他而死，死在血教工厂。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通通怎么样呢？通通都在宣教工厂呢，怎么样呢？因着疾病，因着水土不服而牺牲生命。可以说他有很大的牺牲，但是他一生当中带领过多少人信主呢？很可能我们一双手都能够数得起来。如果我们要用结果来衡量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宣教士的话，我们甚至可能说他不见得是一个很成功的宣教士，一辈子没有带多少人信主。但是我知道上帝衡量他，这位公义审判的主衡量他，不是由结果，而是根据他的忠心来衡量他。今天福音在中国将近200年，到2007年，今天在许多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有大批的中国人归信耶稣基督。从什么地方开始？从1807年马里顺开始。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有一位以前现在海外基督使团的同工，他的父母亲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位同工他自己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甚至当美国跟日本打仗的时候，甚至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去过了几年很艰苦的时间。他提到说，他的父母亲一辈子的工作是在中国的河南省，特别在开封，他们建立了一个教会，带领很多人信主，所以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稍微开始解冻，你拿了美国的护照可以申请去中国的签证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带他的母亲就回中国去，不是去游山玩水，是看什么？是到河南去看他们以前所建立的教会。他们就去了河南，他们就去了他们以前那个礼拜堂的那个地方。我听这个弟兄做见证说，他母亲看到他们以前的所服侍的那个礼拜堂那个地方，他的母亲就忍不住哭了。为什么他的母亲忍不住哭了？为什么？我想很可能那个礼拜堂已经不在了，或者纵使那个礼拜堂的建筑物还在，但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让人聚会的地方，可能已经被什么机构所占用了，可能已经被人围起来当做人居住的地方，变成一个大杂院。他说他的母亲就哭了，他的母亲的心就碎了，好像看到一生的工作怎么样，一生的工作怎么样都白费了，都没有了。我当时听了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不过后来他说他也鼓励他的母亲，跟他的母亲说，你不要只是看这些外面的东西，你要相信神留下了他的工作。在不久之前，我有机会到那个地方的附近去，我也不要讲详情。在那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信徒，我也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大陆有许多的家庭教会，所以能够兴起，跟在河南省所发生的这个教会的复兴有很直接的关系。我记得我有机会去那附近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那边跟当地的同工上完了课，我就问他们说，弟兄姐妹，你们这里人信主，总是有人最先把福音传给你们吧，你们这里有人信主，总不会是说有人莫名其妙的忽然做个梦说我要相信耶稣，总是有人最先把福音传给你们吧，到底是谁最先把福音带给你们的呢？有一个姐妹很快的回答，让我心里面听了又震动又受激励。那个姐妹说，阮老师，我们河南这里很多人信主都是内地会留下的根基，我们河南这里很多人信主都是内地会留下的根基。我想那位年老的姐妹可能已经不在了，如果我在的话，我会跟她说，姐妹，你不要再哭泣，你不要再难过，你不要觉得你的工作没有果效，你忠心的服侍神，也许几十年的时间 福音好像受拦阻停顿了，但是神保守福音的种子经过严寒地冻，在神锁定的时间，这个种子又再发芽，又再开花，又再结果。现在在你过去所工作的地方，有成百万成千万主的儿女，他们也许知道，他们也许不知道，但是主知道，这是内地会所留下来的一些根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结果，有的时候我们看结果我们真的会失败。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有人问我说，阮弟兄，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要相信耶稣，你知道他听福音大概要听多少次？有没有人做过统计？啊，我昨天晚上在英文堂讲的时候，有个小孩子说要听100次。啊，我说那也未免太顽固了一点。啊，那么呢，有人统计一个人听福音要相信呢，大概要听7次到8次。我就跟他说，姐妹，你知道吗？一个人信耶稣，假定要听10次才能够相信的话呢，你跟他传一次福音呢，他就怎样？现在离他信主就怎样？就少听一次嘛。他说不定呢一次都没听见，你现在跟他传一次呢，他还剩几次？他还剩9次。说不定呢他已经听了8次，你再跟他传福音呢，你觉得他心里面好像很动摇了，但是就是不愿意跟你做结束祷告。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吗？因为 unfortunately 你只是第9次，好，所以你只好把机会让给别人了，对不对？好，除非你跟他说，下一次你再想听福音，不要找别人，先来找我。OK, let me get the credit。我当然这样讲只是开玩笑的一个讲法。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你每一次所说的，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神的话传出去不会怎样，不会突然返回，不会突然返回。所以你讲一次离他信主就怎样，就近了一次，就近了一次。我相信哈，大家呢是比我有恩赐的人。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其实就是今年的这个 Labor Day Weekend, 那我去传福音啊，我把这个我好像不太成功的经验告诉你，希望你不要被 discourage 啊。有一个女孩子在聚完会之后跟我谈了1个多钟头，最后她跟我说啊，她说没有跟你谈我还有点想信，跟你谈过之后呢，我觉得我离得更远啊，我难过的一个晚上不能够睡觉。我说请你原谅我，如果这样的话呢，巴不得这1个多小时谈的你通通给我忘掉啊！我虽然这样想，可是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主也给我安慰，主说你不要为他表面上这么坚强的抗拒而怎样呢而难过，神的时候还是会到。会不会他表面上坚强的抗拒，其实只是一个怎么样，只是一个怎么样，只是一个烟幕，对不对？好，那么我不知道，但是呢，负责讲神的道，负责讲耶稣基督是我的责任。结果是谁的责任？结果是神的责任。好，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人生，我们要学习不用结果来衡量我们自己。那么第三样事情，我想跟大家谈，我讲了几点，讲了3点哈，现在第4点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人生里面，我们要学习把握现在的机会。第5节，你却要；第6节，我现在。这个5跟6是两个很强烈的对比，表达什么事呢？表达说每一代神会呼召工人起来，每一代呢，神给那一代的工人呢特别的怎么样，特别的机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给你什么机会吗？当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在2个多礼拜以前，使者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庆祝40周年的一个感恩的聚会。在那个聚会当中，有人提了一个故事，那就是将近40年之前，使者的创办人周祖辉牧师到美国上州的一个大学去访问，在那里遇到一个物理系的一个研究生。这个研究生我猜那个时候信主也不是很久，这个牧师就鼓励这个研究生说，你既然信主，你可以在这里开始有一个查经班。这个研究生就开始了一个查经班， 在学校登记，名字是 CBS Chinese Bible Study， 将近四十年之前开始的一个查经班。四十年之后，这个查经班还存在。四十年之后，这个查经班每一个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常常有超过100个人参加，是那个校园里面所有基督徒学生的查经班里面，可能是参加人数最多的一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在这四十年的过程当中，带领了许多人相信耶稣。这个查经班就是在四十年之后，大部分的成员都是 ABC 的小孩，成为许多 ABC 的一些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成为他们灵命得以继续坚固，继续成长，在那一个学校是出名的功课很忙碌的学校里面，能够继续的能够灵命成长，基督徒可以彼此互相团契，能够为主做见证，也带领每一年都带领一些人能够相信耶稣。这个查经班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现在我的儿子就参加这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四十多年之前是由谁开始的呢？大家知道吗？啊，是由一个物理系的研究生叫做江晃。啊，那么如果刚好跟我们的长老同名的话呢，你也不要觉得 surprise。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四十年也许无心做的一个事，四十年来一直有果实。为什么呢？因为四十年之前有一个人把握了上帝给他的机会。我今年十月初去参加德国福音营的时候，我陆陆续续听到一些故事，我心里很受感动。公元2000年四月多，是我第一次去德国参加福音营。有一个姐妹，很多人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女士，很多人希望她报名参加，可是呢，他好像一直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磨蹭磨蹭磨蹭，一直搞到最后报名截止他才报名。报名单收到的时候呢，福音营已经没有场地了，所以呢，负责排场地的同工说，我们把他的报名单寄回去，请他明年再来。可是福音里面另外一个同工说，不要这个样子，他今年能够来很不容易的，我们无论如何要让他来。怎么让他来呢？那么后来这一个提议让他来的同工就说，这样好了，因为反正那个同工也是附近周围的同工，就说他就住在我家里，反正我也要参加聚会，早上我带他来，晚上聚会完他谈完了，所有什么小组陪他完了，我再带他回去，每天这样通勤就是了。所以呢，这个女士就来参加，想不到在这个福音里面她不小心就信了耶稣，而且她不单单不小心信了耶稣，他回到他所原来的那个城，一个大学城，他就在那里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可能是在去年吧，詹牧师，詹宏牧师到那个大学城那个查经班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布道会，有好几十个人参加这个布道会。然后不单单这样，今年当我再去这个德国福音的时候，这个姐妹她的父母亲从中国来，在德国几个月的时间也已经相信了耶稣，他就要求我为他的爸爸妈妈来施洗。我为这一位老人家施洗，这个老人家做见证说，他以前看圣经，他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他在政治迫害里面受了许多的苦，被亲爱的朋友出卖，怎么能够爱仇敌呢？可是他说，耶稣基督的爱改变他，耶稣基督的恩典让他有爱的能力，让他认识到说，那些逼迫他的人其实也是罪人，因为在罪恶的捆绑底下，这些人现在他认识了救恩，他明白这些逼迫他的人也是需要救恩的人，他就可以为逼迫我的人祷告。哎呀，我听他的见证，我心里很感谢主，这位老人家信得多么的清楚。他在德国几个月圣经已经看了几遍，他说回去之后他要开始一个查经班，他的女儿就是这个第一个信主的姐妹劝他说，爸爸你不要那么急，回去先读圣经，再好好读一年圣经，再多读个几遍，然后你可以开始有个查经班。我想一年之后在中国的某处会有一个查经班，是这个伯父开始的。故事还没有完，福音的最后一天晚上， 有一个姐妹来找我聊天，找我交通，有问题要问我。这个姐妹才24岁，她是从中国到德国来念哲学博士的。我们中间很多人是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那都是骗人的。为什么？我们虽然是 Doctor， 我们懂，我们 Philosophy 一点都不懂。这个姐妹是真的来念哲学的，念海德格尔的哲学。她为什么找我呢？她信主，在哪里信主呢？就是在那个查经班信主。她跟我说，阮长老，我以前哲学是我的神，现在我几乎念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念不下去？她说因为我信了耶稣，我觉得这样子的道理怎么能够跟圣经上的道理比？我觉得我念哲学好像在浪费我的生命。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主非常需要，我说我不是说主，我说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基督徒的哲学家。我告诉他说，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知识分子，那个心里面的痛苦，所有街上看到书店里面一般能够买到的有关基督教的书都是反基督教的，罗素写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尼采写的上帝之死，陈谷应写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耶稣新画像，通通都是反对基督教的。而基督徒呢，好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偶尔有些基督徒写一写护教的文章，只能够怎么样，只能够登在基督教论坛报或者是校园上面给基督徒自己看看，没有办法折服那些反对基督的人。我多么希望台大哲学系有一个教授是一个基督徒，可以写一些有分量的东西，反驳这些肤浅的对于基督教的一些攻击。所以我说我劝你能够把它念下去。他说他觉得很难。他说我说你回去跟你的指导教授讲，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用基督徒的观，你不可能做哲学的研究跟你的信仰是分开。他说对，他说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是不真诚，对我的信仰不忠实。我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你回去跟你的指导教授好好谈一谈。他说他的指导教授非常的有名，已经2年没有收学生，他是2年之后所收的一个学生，以后也不会收学生。他的指导教授已经68岁，准备把他当做什么收山的弟子，你知道吗？所以他说对他的期望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压力很大，我也怕对不起他。我说你回去好好跟他谈。2个多礼拜以前，我接到他打给我的一个电话，我没有接到，电话录音里面跟我说，他回去之后，他现在慢慢的也可以调整过来，他现在非常的喜乐。他说回去之后读了很多的书，非常的有效率，也跟指导教授谈过了，明年就会提出他的这个论文的这个大纲。我收到这个电话，我心里很喜乐。我在想说，我不知道上帝在排演一出什么样的戏。我有一个梦想，也许20年之后，也许20年之后，在中国某大学有一个基督徒的哲学系的一个教授，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让所有的人折服，但是所有的人也知道他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基督徒。我希望他不要听到这个信息，免得他受到太大的一些压力。但是你知道吗，神做的一些事情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从那个同工说让他来参加，可以住在我家里。因着一个人的得救，开始一个查经班，因着一个查经班带领一个念哲学的女孩子相信耶稣。神安排一些事情，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神非常的清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神的大计划里面，你在哪里？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这个戏当中有没有你的一份？在这个戏当中有没有你的一份？如果有一天这一幕戏真的像我心里面所期望的演出来，也许这是一幕3个小时的戏，在中间呢我可能只有2个1分钟的片段，但是主啊，我感谢你已经足够了。
虽然是两个一分钟可能不是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知道你用我在你永恒的旨意里面。我觉得我这两个一分钟是我人生当中很尊贵的两个片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从你信主到现在，你为什么而活？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所努力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永恒的价值？从你信主到现在，你花时间你花心血的那些事情，有什么在见主面的时候可以呈现给他？有什么你可以呈现给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点点机会我们把握住，我们就是忠心的人。有人说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如果我们忠心服侍神，可能会有很多 surprise。 可能我们看到有一大堆人聚集在宝座面前，都是神的儿女，有一个人过来跟我握手说，某某人，我感谢主，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才能够相信耶稣。我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你讲这样子的话？然后那个女孩子说，你知道吗，在你16岁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坐在你的旁边，你把福音传给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虽然后来没有相信，可是后来她信了耶稣。而你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谁吗？这个女孩子就是我的外婆，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因此呢，由着她，我们后来好几代都相信耶稣。这个故事当然是我编出来的，对不对？我也从来没有女孩子坐在我旁边过啊，虽然想了很久都没有发生啊。我讲这件事情唯一的目的就是说，你不经意靠着上帝的恩典所把握住的机会，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会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惊喜。这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忠心服侍主最大的报酬。我们不要认为主显现了，哦，我们在地上没有大房子，所以你不用担心在天上有大房子。拜托，我们不要把世界上的价值观带到天上。在地上住大房子，我们现在只有两个老人家，我已经够烦心了。好，在天上还要给我一个大房子 ，Give me a break， alright。但是我们在地上忠心的服侍神，我们在天上的报酬就是这一些我们意料不到的喜悦。晓得我们的生命忠心服侍主，对一些人的生命有影响力，有永恒的价值。我想这个就够了。我最后一点呢，我想我今天就不讲了。好，那么也许我只举一个例子，爱慕耶稣的显现。基督徒并不是不能够有世界上的好处，但是如果这些世界上的好处让我们对于主显现的爱慕减少，我们就求主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有一个电影叫《夜间的贼》，提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人就背起，然后怎么样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剪草机在地上转，人怎样？人不见了。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忽然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惊讶，因为那时候我刚刚买了房子。我说，主啊，如果我背题的话，这么我好喜欢的一个房子，就我们就不再住了。哎呀，好可惜哦，主啊，让我多住个几年你再来好不好啊？如果这样，我就知道我对于主再来的爱慕被什么影响，被我爱慕我的房子影响。感谢主，经过这么多年我没有换大房子，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主啊，这个房子我住的也腻了，你随时都可以来。我这样讲好像是轻松的讲法，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得到中间的那个 message。 我们一直追求世界上的那些东西，心里面一直不满足，不单单心里一直得不到真正的满足，而且让我们对于主的爱慕和显现怎样大大的打折扣，弄坏我们属灵的胃口。尊贵的基督徒的人生要避免这样的事。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能够讲的何等的有限，我求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看出什么事情有永恒的价值。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是行在你旨意里面，所过的每一天 在永恒里面多算数，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有惭愧。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所已经有的机会，让我们把握这样子的机会。我也相信你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其实都预备，都有机会给我们，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把握住，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能够欢喜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祝福完之后，如果弟兄姐妹你有事情需要教会的同工们为你祷告的话，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